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法轮功学员何立芳2019年5月5日按照派出所的说法到北安派出所办理身份证，遭绑架关押。何立芳绝食抗议，6月25日在即墨区浦东看守所被抬出来进行所谓开庭，7月2日或3日被迫害致死，年仅45岁。
河南省信阳市法轮功学员赵宇海6月14日被潢川县法院非法判刑10年，勒索罚金5万元。赵宇海原是信阳市化工厂职工，2018年10月19日被信阳市国保和潢川县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关押到潢川县看守所。
黑龙江省巴彦县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红珠、吴桂芝、范淑芬2018年7月19日遭宜兰法院非法庭审，现在得知三人分别被非法判刑9年、8年、7年，已经被劫持到监狱。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孙立斌5次遭绑架，2002年被非法判刑4年，2011年1月26日被非法判刑3年半，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酷刑折磨，出现双肺空洞结核，在中共持续骚扰、经济截断迫害中，于2019年3月4日含冤离世，终年65岁。
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张媛媛2019年7月1日被清河街派出所警察孟赛等人绑架到朝阳区法院，当日下午4点张媛媛由儿子接回家，还没有说一句话便摔在地上，再没能说一句话，7月3日含冤离世。这伙警察今年多次绑架张媛媛，非法抄家，送拘留所和第四看守所，均因张媛媛血压过高被拒收，但是仍然继续骚扰。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上海交通大学19岁学生钟一鸣被强制失踪。钟一鸣，男19岁，家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开发区。2018年9月入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是一年级的学生。钟一鸣的父母几天前突然接到上海交通大学校方的电话，让家长马上到学校来。钟一鸣的父母立刻乘飞机7月3日到达上海交通大学，得知钟一鸣正在被校方非法控制调查，原因是钟一鸣在校期间上明慧网了解法轮大法在世界的红传形势，知道法轮大法真善忍是世人的福音，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轮大法好的真相。钟一鸣在父母给的生活费里省下有限的钱买来一台打印机，打印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早上两三点钟起来默默地在学校散发真相，希望交通大学的师生们了解法轮大法好，被校方监控记录下来。上海警察面对这样一位年轻善良的一年级学生，对钟一鸣以学业及各方面后果相威胁，威逼钟一鸣说出是跟谁学的法轮大法，强迫钟一鸣写书面检讨并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等。钟一鸣清楚法轮大法是教人真善忍做好人，他坚决不写放弃大法修炼。7月5日上海交通大学不法人员把钟一鸣送往上海当地看守所继续迫害，但是不告诉家长具体非法关押在哪里。远道而来的钟一鸣的父母心如刀割，在上海竭尽全力打听孩子的下落。
河北唐山警察近日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7月3日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事件。据悉这次行动由国保牵头，各地派出所配合行动。7月3日早晨，唐山市法轮功学员杨晓明在住所被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第一看守所。警察抄走大量室内物品，包括打印机和资料。唐山市区内另一男性法轮功学员7月3日早晨在住所被警察围困。唐山市月河乡法轮功学员田世胜 田淑兰7月3日早晨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7月3日上午，唐山市开平区丽园镇沈庄村法轮功学员石卫东、陆翠君夫妇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警察非法抄走大量物品，据派出所警察称是河北省公安厅督办。7月3日唐山市丰润区法轮功学员刘秀华遭绑架。7月5日下午，唐山市迁安市赵店子镇派出所四个警察闯入三港湾村法轮功学员彭树才家中，将彭树才绑架。随后迁安市国保大队和赵店子镇派出所警察又开了数辆警车到彭树才家中抄家，没有出示任何合法手续，抄走法轮功书籍、电脑主机一台，后将彭树才关到迁安市公安局。
20年20次被绑架。北京市密云区城关镇李各庄法轮功学员温继宗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这20年中，他因坚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遭受中共近20次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被非法劳教两次。第一次非法劳教是2003年，劳教两年，加期三个月。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是2008年，劳教两年半，加期两个月。在这两次非法劳教期间，温继宗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2004年，为了让他转化，温继宗在集训队里曾被绑床板四个月，并被打耳光，打得耳朵肿得像葫芦。大热天被关小黑屋，小黑屋空间非常小，只有一个小窗户，里面全用海绵包着，热得像桑拿似的。更甚的是，连续十几天不让睡觉，温继宗被折磨得多次无知觉地倒地，逼迫温继宗念诽谤大法的书，用高音喇叭放诋毁大法的言论。历经磨难，温继宗没有任何妥协，没有动摇对大法的坚定信念，而且善意地对待迫害他的人。2019年两会期间，温继宗被四个人非法监视，他们两人一组，白天晚上轮流跟着。当时天气还冷，每到晚上，温继宗就让看着他的两人进屋里去睡。
沈阳市张秀芝被绑架，两位法轮功学员陪家属要人被劫持。沈阳市皇姑区法轮功学员张秀芝65岁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近两个月。7月3日法轮功学员庆秀莹66岁、邝梅子72岁和张振刚陪同张秀芝的女儿到沈阳市皇姑区辽河派出所要人，刚跟他们说几句话，辽河派出所就给皇姑区国保大队打电话。不到十分钟，皇姑区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傅德全赶来，进屋气势汹汹地问，你们是不是都是法轮功，让几个警察把关犯人的大铁门打开，连推带搡把四个人分别关进四个铁笼子，接着是审讯照相，折腾了大半宿。这期间，年近80岁的张振刚一直义正辞严地给他们讲真相。开始傅德全很凶，渐渐不凶了，不知何时溜出去了，其他人也都低头静静地听。最后警察无言以对，把他关进铁笼子，张振刚仍然抓着铁栏杆对外边的警察讲真相。7月4日凌晨，张振刚被放回家，当天张秀芝的女儿也被放回家，庆秀莹和邝梅子被劫持到沈阳市造化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
曝光河北省华北油田社保中心主任沈梅花的恶行。邪恶中共元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有三个阴险损招：经济上截断、精神上打垮、肉体上消灭。河北省华北油田社保中心主任沈梅花一直紧紧追随中共，配合610在经济上扣押了华北油田几乎所有被绑架进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期间的法轮功学员们的工资，把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们在生活上推向窘迫之境。华北油田法轮功学员李润慧从劳教所出来，610密令单位让他去了工人岗，沈梅花立即配合610把李润慧的干部岗位资料档案转到普通工人岗位档案，实行经济制裁。整个迫害过程中，直到李润慧被迫害死亡，他们非法扣押李润慧的全部工资、奖金及其他费用， 共计给李润慧造成近30万元人民币的损失。在劳教所，监狱恶人把李润慧迫害得奄奄一息，直到含冤离世期间的医疗费都从李润慧的工资中全部扣除了。李润慧的工资不够扣，他们就毫不讲理地扣他妻子的工资。一个健健康康的修炼人被迫害死了，沈梅花们还理直气壮地把李润慧的安葬费都扣了。沈梅花把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当成了理所当然，借邪恶中共之手疯狂掠夺法轮功学员的钱财归为己有。他送自己儿子英国留学四年，每年学费生活费50万，他在海南省就有6套商品房，包括琼海市5套，是用自己家亲戚身份证办理的，三亚市有一套。他在北京给儿子买房，在老家河北省张北有房，在河北省廊坊市非法占地盖房，在河北省任丘市富丽花园有住房。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0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派出所所长点头认可大法好。河北来稿，今年6月中旬，同修的丈夫去派出所给孙女办点事儿，派出所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当时所长看了同修的丈夫一会儿就问，我看你很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同修的丈夫说，当然面熟啊，因为练法轮功，去年你们去我家找孩子他奶奶。所长说，哦，对，你也练这个？同修的丈夫说，我不练，但我是亲身受益者。我们孩子他奶奶从1995年就开始练，没练之前浑身是病，夏天最热的时候都得围着围巾裹着被子，家务活都干不了。我每天上完班回来挺累的了，还得照顾他，那时候一天挣100多块钱，都给他买了药，可自从练了法轮功病全好了，到现在一粒药都没吃过，身体健康，把家里老人孩子都照料得特别好，我可以放心的出去上班了，你说这法轮功好不好？所长点点头说，嗯。同修的丈夫本想再多说点，可当时办事的人太多，所长太忙，没有时间说太多。
明真相者的善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源。一，派出所所长亲自帮我落户。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2000年我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结果被送回当地劳教并注销了户口。我劳教期满回家后到派出所落户，被告知要本人申请，单位盖章，派出所照相。我到派出所找到送我去劳教的警察，我说你们注销我的户口，必须由你们去落户。警察央求我说，需要什么证明和手续我们尽力给你办，请你自己去落户。我想我是法轮功修炼者，警察也是被层层施压，我也就不为难他们了。我到单位，领导和同事们都很热情，也很关心我。我把申请交给办事员，请他盖章。申请上是这么写的，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功，去病健身，做好人被劳教，现劳教期满释放回家，要吃饭，要生活，要求落户。办事员一看说，你这样写肯定落不了。我说能落。他不放心，还是给写了个备用的。之后我又在露天照相点花了4元钱照了相，在派出所照相要10元钱。我拿着自己写的申请和照片到派出所交给落户的两个小女警，一个生气地说我为什么不来派出所照相，这是所里的规定。我说我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而被劳教，不发工资，现在吃饭都成问题。 他听了之后说让我去找所长。我到了所长办公室说明情况，所长是个年轻人，他热情地给我端茶倒水，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超长，治病效果神奇，讲了我自己是如何从一个快死的人通过修炼大法无病一身轻，又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讲了善待大法得福报和迫害大法遭恶报的例子等等。我平时嘴很笨，别人多问几个为什么，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但是当时我的智慧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最后那个所长说，大妈，您罪也受了，亏也吃了，好就继续练吧。说完他亲自下楼给我办理落户。我看到别人交了2元5角钱，他只收了我5角钱成本费。那两个小女警看到所长尊重和善待我，他俩也客气起来了。我又把法轮大法的真相讲给了他们。我走时他们说，大妈保重。二，女工主任帮我要回工资。我被非法劳教时，劳技师傅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讲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劳教所不是弟子待的地方，还有多少被谎言蒙蔽的世人等着听真相呢？请师父加持弟子。结果体检结果是有生命危险，劳教所不敢管。送我去的610头目和国宝队长仍不死心，找来所长。所长说，对不起，我们负不了责，只能按规定办事。转过身又对我说，你的病情很严重，我们不能管你，你回家练吧，我是所长，你看我的警号。610头目和国宝队长没办法，只有把我拉回公安局，改为所外执行，不发给我工资。我以要工资为契机，找各部门给予解决，有的推诿说不归他管，有的说上报了，有的说我仍是被劳教无法解决，有的说共产党不给就不给。家人和亲戚都劝我说不要白费精神了，家里人不会让我饿着。我不为所动，找工会，找女工。女工主任听完我信仰真善人所遭到的不公对待，他说，某师父，你为厂里辛苦了一辈子，你的事情我一定要管，请把电话给我，我一个星期后回你电话。一个星期后他来电话说，我同社保交涉后同意发你工资，请你耐心等待，保重身体，半年后所扣工资一同补发。当我拿到工资后，家人和亲戚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德，使明白真相后的人们有此善举。有一次我去公安局，门卫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找国宝队长。他真诚地向我敬了个礼，我当时非常感动。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一对年轻夫妻破镜重圆的故事。河南来稿，我老家在渝东的一个小村庄，我曾在本地行政村当会计，同村有个年轻人叫顺子，20年前他和媳妇破镜重圆的故事为村民们所津津乐道。1998年岁尾，顺子22岁，结婚才1年多，有个3个月的小女儿，挺可爱。有道是人生无常，黄历腊月初，顺子感到身体特别不适，到市医院检查，得的是尿毒症。治这种病很费钱，家里没钱，央求村干部出面贷款2万，拿到医院里没几天就所剩无几，而顺子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告诉家人，他这病治不好，回去准备后事吧。然后又说，有个办法，我听几个同事说，学法轮功很神奇，不妨让他试一试。回家后，顺子卧床不起，浑身水肿，不能动，不吃不喝，一直昏睡，就还剩一口气没咽。顺子爹对媳妇说， 人事不中了，看光景就是十天半月的事儿。你不用在这儿陪着了，给娘家捎个信，把嫁妆拉回去，趁年轻遇上合适的再成个家吧。媳妇抱着女儿坐车走了，临走时一步一回头，哭得像个泪人。媳妇走后，顺子爹才忽然想起医生让他试一试的话，他知道我修大法，就来我家找我。我随他一起去看顺子，他那脸色跟死人一样，脸肿得吓人，听到我的声音睁眼了。我安慰他，顺子没事儿，别害怕，大法能救你，只要你放下心好好学法，一定会逢凶化吉。他说好。我递给他一本转法轮，告诉他这本书不是一般的书，是天书，看了以后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可能会呕吐拉肚子，那都是好事，说明师父已经管你了。我走后，顺子开始躺着看书，一看就被吸引住了，看哪看哪，看到第四天呕吐了一阵子黑血。顺子娘对老伴说，咱哥说的一点不错，看这书真灵。顺子吐完以后迷迷瞪瞪地坐了起来，说了一声我饿，娘给他盛了一大碗面条，他全吃了。一个星期以后，顺子的水肿消去，能正常吃饭了，身上也有气力了，在床上躺不住了，到街上去遛弯。再说顺子媳妇儿，在娘家愁眉苦脸的，年也没过好，晚上睡不着，想的都是顺子和公婆的好处，再走一家那一步也不是好迈的。正月初的一天，他在家闷得慌，出去走走，迎面碰见一个妇女，是婆家那个村的，和娘家这村有亲戚来拜年的。那妇女对他说，顺子好了，前天我看见他在街上玩。顺子媳妇喜出望外，抱着女儿回来了，随后嫁妆也拉回来了，破碎的小家庭完满恢复，一家人都感激师父，对人说，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俺这一家。后来顺子爹也走上了修炼的路，再后来顺子家又添了一儿一女，家境逐渐好转，一家人健康快乐。
牡丹江市公交分局局长王宪斌遭恶报被审查。据悉，2019年7月7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原局长王宪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并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充当保护伞，正在接受审查。王宪斌，男，1964年6月生，1998年1月任黑龙江省海林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兼刑警大队大队长，2000年4月任黑龙江省海林市公安局副局长，2008年11月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政委，2012年11月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局长，2017年4月任牡丹江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副处级侦查员。牡丹江市公安局新组建一支便衣刑侦队伍，叫便衣警察支队，也叫公交公安分局，虽然叫分局，可却是牡丹江市公安局一般人马两块牌子。牡丹江市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都由这支便衣刑侦队直接插手，王宪斌直接操控。王宪斌自称善于使用隐蔽蹲守、卧底侦查、暗中巡视、跟踪盯梢、密拍密录等技术含量高的侦查手段对付迫害法轮功学员。2016年4月19日晚，家住牡丹江水务局小区、曾任某大酒店经理的法轮功学员高一喜被公安绑架抄家，此后警方一直不让家属看望。十天后，高一喜便离奇死亡。自7月21日，牡丹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看守所、驻检等多人到高一喜家向家属宣读七天强行火化高一喜遗体。仅在2016年上半年，牡丹江市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就达35人，被迫害致死一人，被非法判刑三人。王宪斌任职的海林市公安局私设刑堂，2002年6月9日晚上，法轮功学员刘丽华，女，37岁，因作揭露媒体诬陷法轮功的光盘，被黑龙江省海林市公安局绑架。刘丽华被五六个恶警用酷刑迫害了七天七夜，一次一次的上绳迫害， 七天七夜不让睡觉，反复用刑，刘丽华的头和脸被打得变形，80多天后才能辨认出来，最后被非法判刑7年。这一桩桩对法律、人权、信仰自由的践踏事件令人惊骇。如今被中共利用迫害法轮功的打手王宪斌成了中共的阶下囚。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